所以这个Human Genome Project 的意思就是将我们人类的脸色体将它分析变成一个大的字典，所以以后我们可以翻开这个字典，就找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存在。他们的看法当然是人类的存在就是我们的因子，我们的因子就是能够决定我们不单指我们的眼睛的颜色、头发的颜色，很可能要决定将来要娶哪一位、嫁哪一位，将来的儿子是很聪明的还是很愚笨的所以他们以为这个 Human Genome Project 就是我们的 savior。I have an English session here tomorrow, sir.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coming tomorrow, we have a totally in English. So it may be helpful for you instead of having the gentleman keep on translating for you. So, 所以现在我们这个科学的发展是在到了一个地步，我们将来每一个人不单只拿一个 Visa 卡，也要拿一个金卡，因为我们看那个金卡以后就晓得我们有没有将来有没有这个 cancer 的可能性。这个是不是科学幻想小说，是事实，15年以内我们可以发展到这个地步。所以这个是一笑话了，这个笑话就是说那个 company genetics research company 他要找空当然是不是希特拉，他们要将这个year one民族，他们要来最高寿的最美妙的人民族来制造他们优生学。但是这个笑话就是说他们要自己构造自己另外一个但是很可惜的，他们将他的脚来将他空掉，让他来做多一个出来，就没有将他整个人做来，所以他回去要 complain， 他说买了你卖给我东西不行，我要重新 refund， 再来重新造一个我。所以这个是当然是当然是科学的幻想现在，但是 cloning 这个科学的发展已经到一个地步现在可以说我们可以任日的将自己的因子来拿出来分析。我现在就写一本这个书特别希望是在中国大陆出版希望将基督教的思想引进去所以请希望大家要是有兴趣这方面呢也为我带到因为我要借着这个重要的科学的发现，很多人都喜欢晓得了来传福音。但是究竟我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的科学我们要跑来美国，从北京、从上海、从台北、从香港、从马来西亚、从新加坡跑来美国 Ohio State Cincinnati University 或者哪里一个大的研究机构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来去研究，来去做 postdoc， 来去拿我们的 PhD 博士。为什么不去苏联 Moscow 为什么不去沙地阿拉伯的 Mecca为什么不去北京为什么不单单在台北？我想要台大已经很多 PhD 的 program， 但是还没有遗传因子的，是不是？我不晓得现在没有去过台大，不过很快已经台湾也在发展这一段。但是现在整个美国还是世界研究院的中心希望它永远都是这样，但是不晓得现在日本在就迎头赶上。但是起码在这个近代的科学我们要发展的话，好像都是在西方，而且不是某一些意大利天主教的国家、西班牙天主教的国家，是改革中 Reform Theology Protestant 抗罗中的影响下的英国、德国法国已经好多地方已经被改革中所影响，法国还是天主教的国家，但是美国、加拿大改革中影响以下的一个文明的国家才有这样现代的科学的发展。我们要问这一个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要这个下午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科技的时代的溯源究竟它的来源从哪里来，是不是是一偶然的发现，是现代的科学是在西方在宗教改革以后在西方发现，还是有它历史上哲学上跟神学上上面的理由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学问有很多大学里面有一个系来研究这个问题，我认识其中几个，我自己有一个同事也是这方面的 PhD 但是我自己个人不是 expert， 我是这样，我用一点在这方面研究的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里面有很多的学问，要是大家要想的话我们也介绍很多书给你们看，不是这两本是我一点点的小的意见，但是还有很多权威的 这个书籍，我可以介绍。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发展，就是现在的希腊，虽然以前是两三千年前是文化的中心，现在的希腊是好像文化比较落后的一个 Greece 以前的回教沙特阿拉伯以前是这个这个行者斯汗来征服整个世界的时候，回教是世界上一个很重要的文化但是现在好像要是慢慢的没落现在虽然它有很多但是我的advisor， 我毕业的时候，我本来要跑去沙特阿拉伯去找一份教书的事情因为我是希望神给我一个机会到处侍奉，我要愿意回去台湾回去一个基督教大学教书，那当然很可惜连政务系都没有，所以我不能去他后来香港大学也是因为我不是那里毕业生没有收我，所以我沙特阿拉伯我要去，但是我的老板他说要我去 Yale 当 postdoc， 但是他说沙特阿拉伯你将你的头埋在沙里面不能跟他挖油，因为我是搞分子生物遗传跟挖油没有关系，所以沙利阿拉伯很多的油，但是它没有太多的 technology， 没有太多的西方的文明，所以还需要 import 很多这个西方的这个科技还有我们中国发明很多的东西，中国的地震仪全世界第一的，你汉朝的时候已经发明，要是他能够发明早一话，可能这个California 这个大地震就可以避免掉了，虽然昨天又大地震了洛杉矶所以怪不得你们不去洛杉矶去住住在 Old Midwest， 虽然是冷一点，但是天气不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不是所以中国发明很多东西，发明罗盆发明造纸，发明这个货页板印刷发明火药发明这个很多医学上面也有这个李时珍的这么草药方面的古典为什么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到了现在还是要跑来美国来读科学，为什么我们北京台北不可以发展现在最高的这个科学研究院，我还是需要美国方面的科技的帮忙，有一个原因我们希望就是来这里有一个研究刚刚已经讲过科学跟科学主义不一样所以我不愿意再用太多时间来重复但是主要的希望大家对谢谢这个讲不到刚刚科学主义是一个理想，是一个界限，说是只有能够用科学来研究的东西才是真实的这个是本身就没有办法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因为你怎么样去做实验室里面在试管里面证明你用科学的方法才能够找到真理，这个是你的假设，是你的接学的立场，但是科学本身是一个方法，你是要用一个有系统的假设方法来观察，来做假设，做推理，来证实一些的理论，所以很简单一个例子我们的苏联跟美国都在竞争去征服太空，现在他们说要将那个 space station cancel， 因为这个我们本来这个美国那面的 program 也这个 social program 我们的社会上面的问题也太多，所以这个 Rockefeller 这个 Virginia Senator 说将它 cancel， 将它不要一个 space station， 但是我觉得要是这样成功的话美国就糟糕了，因为美国跟苏联在竞争这个太空的征服，现在美国还是上风，要是美国要不做 leader 的话，自由主义世界就失去了这个权威，但是要是美国你看见这个去这个第一个咬太空的这个太空犬跟苏联这个 Soyuz 去玩咬太空的太空犬，这个苏联的这个太空人到太空里面看见太空都是空的，这里没有神，我找不到神，所以跑去回趟莫斯科就说我找不到神，所以神不存在，但是美国这个太空人就是 John Glenn Ohio 的 Senator 你们伟大的 Senator， 他去了这个 The White Stuff 去看见这个太空的时候，看见地球的漂亮，看见地球的美丽，他就读创世纪，在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那两个是同样的科学家，同样的太空犬，同样的高级的科技技能，但是他们的看法完全一样，完全不一样， 一个完全极端反对神，一个是完全是赞美神。所以你看见他们的科学、他们的技巧，都是用他们的接血，用他们的神学上面的立场来解释。所以可以看见，我们要现在来讨论一下，就是究竟为什么这个基督教这个科学要从基督教改教以后，这个西方的文明出来，为什么不在天主教就在黑暗时代里面出来？为什么不在回教的国家这么早、这么大的文明国家，也不为什么不在中国这么老这么远的这个中国文明出来？所以我们就要思想一下，叫基督教科学与世界观，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我相信这个不是偶然的。这个科学从西方改教以后出来，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历史上界学上跟神学上的关系。所以我现在来分析一下，究竟世界上有几套不同的这个界学的系统。实际上来讲，这个当时一个笼统的讨论，不是一个很强势的讨论，只有三种的界学的系统，中国人是其中一个。这叫一元论 Monism。 一元论的意思就是说，创造主跟创造物没有分别的，这个在一个大圆圈里面，神跟创造物都在一起。所以根本就是我们今天早上讲过的，就是拜物教、多神教的一个化身，就是说神就在物里面，物就在神里面，我们里面是有神的一部分。这个是也是东方的这个，特别是印度教这样的看法。中国人特别是在这个一元论里面是我们的冠军，我们中国人整个的接学就是一元论的，可以是一个中心思想。这里看，这也是这个钱穆这个中国的历史学家，他说做了一个代表。这个钱穆他说中国人整个的这个接学观就是一个大圆圈，一个大圆圈里面人就是万物之灵，人是一切天地宇宙万物的中心。这个跟圣经很接近，圣经说人是神所特别的创造，为要管理万物。但是它不同的地方就是在整个宇宙的最外一层，就是天，或者叫上帝，或者叫太极，或者叫无极，或者叫离。这个是天，周朝祭天。我是不是中国文化的这个专长，但是起码我听过好几位的中国文化的基督徒，中国文化专长的基督徒，譬如梁彦成他就用这方面来发展了很多，特别读诗经里面很多关于上帝的讲法。但是他们这个上帝是 impersonal， 是一个很不能形容的一个神也不是一个个人的神，没有 personality。 但是可能有天命，但是天命是什么没有人晓得，他们可能要看观星，看这个星象来看见这个天是谁。但是天上面呢，就是第二层了，就是天空。天空就是这个 physical universe， 就是这个 space。 然后 space 下面是不是地 the earth， 地就是地下面就是无机物inorganic world 然后最后最接近人的就是有机物。有机物就是它这里不说是 carbon 有没有 carbon， 实在是有没有生命，有没有生命的就是这个动物植物方面。然后最后人就是万物之灵。然后就是这个不同的 element， 就是金木水火土都是包含在这个万物里面，但是不在最后一层，最外一层的天。然后有阴跟阳，阴就是黑的，阳就是白的，阴阳相生相错。这个是中国人的看法。所以后来当这个王阳明他叫天人合一的时候，他是要将这个灵从里面释放出来，要跟外面的宇宙的充沛一切的正气跟这个天合在一起。然后这个叫 monism，这个就是来解释中国一切的界学中国古代的传统。人是万物之灵，但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人对于这个物质不过是这些小的从人到跟这个太空、跟这个上帝、跟天来合一中间的一个过程而已。所以物质不是太重要了，对人来讲特别是之前提到这个汉朝的时候，这些皇帝他要去找这个长生不老药，所以当时候很多的道士、道教出来，所以他们就炼丹。炼丹实在就是现在的 chemistry， 现在的化学的原来他们就叫 alchemy， alchemist 在欧洲是很晚期才出来，但是中国汉朝已经有。他们炼丹以后怎么样？有外丹，有内丹， 还有家权秘丹啊，又就给你打了一个这个武侠小说里面给你一个毒标，中了以后你要拿我的秘丹，不然的话你就一定死。所以他们家权秘丹，我们去中医也是他们用什么来标榜是家权秘丹。所以你看我才看得好，看其他医生都看不好，一定死。所以你就来看，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家天下的思想来去啊控制我们的做法。啊，中国人的看法就是葛家自扫门前雪，卧里他人瓦上霜。啊，就是中国人的思想，就是因为我们的啊大同社会就是自己跟这个宇宙这样同一合一的自私上面的一个大我小我的合一，但是在其他的过程都是从自己一个人开始来推广到其他人，还是自私的，其中的中心还是收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是从自己开始。所以当然我们啊最好还是仁爱，但是中心的思想还是我跟天地的合一啊，这个是好自私的一个心理，就是将一切的发现都要家权，都要家天下。现在中国的这么大的毛病，封建社会，现在邓小平的天下，以前是毛主席的天下，以前是蒋总统的天下，现在是李总统的天下。希望他不是，他是基督徒啊。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不要将一切的东西都要放在自己家里。中国人有这个观念，所以几千年发明了这罗盆，发明了造纸，发明了地震仪，发明了火药，但是没有人去很有系统的来去帮助他们。说致富教徒弟也是有99教，有100教叫99教，因为有一教可以用来训练这个徒弟，要是有徒弟悖逆的话，然后徒弟要叫徒弟就98，一直97、96，一直叫到现在只有一个。所以我们中国人的越老的文明就越高，现在越近的文明就越差劲，这是一个原因。所以一元论对中国来讲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化解科学，那么科学一定要将所发明的发现的去 publish 去发展出来，让人家来跟你同样做同一个实验，来改进你的实验，然后才慢慢能够改进才发展。所以一元论不能在中国里面发展。那么在佛教、印度教都是上升轮回啊，他们也是东方的一个宗教，也是一元论，说神跟这个创造物没有分别啊。佛教根本就说没有物就是真理啊，这个 Nirvana 涅槃就是 nothingness， 就是没有什么东西我们就解脱了。那么印度教就是婆罗门这个神将它分开了以后造成了不同阶级的人啊，但是他们还相信就是人是可以轮回的。我们今年不能吃肉不能杀生，就因为我们以后发了投胎做你现在吃的东西啊。我在 U of I Medical Center 曾经有一个 sabbatical 跟一个印度教的一个科学家做实验啊，他很虔诚，他礼拜一到礼拜五就做他的遗传工程的实验啊，在改造的细胞啊，用这个virus 来改造细胞。礼拜六礼拜天就去拜他的婆罗门的神啊，他就还是在敲经什么经啊，念什么经我忘了，他没有告诉我。我有时候问他，你是不是这样做你的科学实验好像在改造你的祖宗啊，还是改造你的后裔啊？因为你要投胎进去嘛，你投胎进去就变成你的细胞，你在改造你自己啊是不是你能够这样做？你有没有可以，要是你的细胞掉下来就在地上啊，退碎了怎么办？将来就是你的后裔也没有了，因为你的细胞就像你的后裔。所以好像他们这样的发展，因为特别是讲到这个物质是一个虚空的，物质是绑住我们自己。这个婆罗门教、印度教一个很出名的名仪叫 Atman is Brahman， 就是解脱我自己就有神的出现。所以我们每一个里面都有 divinity， 每一个里面都有一点神明，所以我们要解脱我们自己，将我们自己的七情六欲是不是欲望七情六欲来压下来，要对付佛教就更加要四大皆空，什么都要不杀生，什么都要修行。所以后来这样的看法就是现实是一个虚空的，现实是实在是捆绑我们的。为什么要研究这个物质，为什么要研究这个大自然，都是虚空而已。怎么样可以允许现代的科学在印度教跟这个佛教这样来发生？那么你可以讲在希腊的哲学，这个亚里士多德的哲学 Aristotle 他是相信一元论的，我们相信 Mother Nature， right？ 当他地震的时候是 Mother Nature 来发怒啊，所以是 Mother Nature， 我们要小心啊，就是这个电视的广告里面看这个 Mother Nature 穿一个很飞了的衣服，这飘飘一样的，哼，我搜给你看看我的功力多大。这个是 Mother Nature， 但是 Mother Nature 就是跟这个大自然在一起，大自然就是这个 Mother Nature， Mother Nature 就是这个整个的宇宙，没有宇宙的开始，也没有宇宙的末了。它是注重了这个叫理性主义 Rationalism， 跟这个演绎的这逻辑，演绎是 Deduction， Deduction 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从一个很伟大的一个观念里面去推敲，然后才去研究现实。所以是先从你个人的观念开始，不是从你所观察到的东西开始，就从你自己个人的头脑所思想的来去研究分析这个大自然的东西。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为什么这样的思想没有办法引进现在的一个科学的发展？在大概我想200-300年 AD 的时候，有一个解剖学家叫Galen， 很重要的一个解剖学家，他就是用了一个猴子的样本来解剖，就是用它来代表人体。然后当时候还不晓得心是我们的血液循环的中心，以为这个 liver 是我们的肝脏是我们的中心，所以说我们的不是在说我心痛了，因为你不爱我了，是心痛。他不是，我的肝痛了，要是你不爱我啊。但是他是做了这样实验，就写了一本很出名的书，就是关于解剖学的。所以几千年来，没有人去 challenge 他，因为这个是他的权威，他是根据亚里士多德那个当时的思想，慢慢的在西方流行。后来借助这个 Thomas Aquinas 更重要的一个阿圭那这个神学家带进神学教界里面，所以当时在西方的社会，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已经也有很重要，就理性主义，就是尊重权威，不注重观察，不注重这个叫这个叫什么 induction 的中文翻译是什么？我忘了 ，deduction 是演绎 ，induction 是什么？推论。对，不注重推论，推论的意思就是按照所观察的东西，然后来找到一个结论，然后根据这个结论再做实验，这个科学现在很重要的一个方法。所以这个演绎的方法是尊重权威，不尊重观察。所以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在欧洲几千年、一千多年来也是没有办法帮助这个欧洲的思想来演进到一个地步，来去做实验，去注重这个世界上面这个大自然的可观察性、可研究性。好，我们再讲一讲上面的这个第二元论。二元论是另外一个系统，另外一个哲学系统啊。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代表就是回教。回教可以说这个阿拉啊，我看这个萨达姆逊也在电视面前跪在这个拜阿拉，给我们看看。实际上萨达姆逊可能是一个 atheist， 根本他是做给人家看的。但是无可否认的，就是回教徒对他们的神这个阿拉很尊敬，他们都是一天五次祷告。要是我们基督徒像他们那么虔诚，我们就已经可以在为神做很多事情。他们很虔诚，对他的神很敬畏，而且也是很尊重他的神，他是独一的神，不允许，特别是印度教这么多神，所以在印度现在打来打去都是回教跟印度教在打来打去，就是因为回教他们 exclusive。但是它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缺点，就是基督教里面没有，基督教是也是同样尊重我们唯一的神，但是回教的神是一个很可畏的神，他一手拿刀来拳你的教，一手拿他的口难经，口难经要是你讲一句不好的话，就给被这个阿拉托拉孔明尼来判死刑。好像这个 Rusty 现在还没有逃出来，还是在逃这个阿拉托拉他的要这个判的死刑。所以他们对神是只有敬畏，没有爱，没有敬仰，没有去真的去好像我们基督徒对神的创造的奇妙来去爱慕，来去研究。所以他们因为神太高太远了，腾及到我们尊敬了，所以他们只有顺服，就是在这个地界上做他的回教徒，什么都要按照他的回教徒来做。所以也没有办法引导就是回教徒去强势的研究大自然，研究物质上面的这个美丽，没有他这样的心情。不是我们好像你们唱的野地的花啊，等一会儿要唱野地的花这么漂亮，因为是所罗门 最富贵最繁荣的时候，还没有这样神给他一样的美丽，因为神的创造的美丽。所以这个回教徒没有办法发展现在的科学，但是柏拉图的思想也是，柏拉图的思想也是这个希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接续，特别是在圣经里面针对了很多柏拉图的思想。你可以看约翰福音，起初神与道同在，道就是神啊，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然后哥罗西书说，就是爱子是哪不见了什么真相，他是所有一切神的荣耀都住在他身上。这个是针对柏拉图思想，这个诺斯底主义 Gnosticism。 这个诺斯底主义是怎么样，他们说这个神精神上是最漂亮的最美善的，但是这个世界它的 God's beautiful 是 pure 是美丽，但是这个肉身是邪恶的，跟佛教有一点的特别关系。但是所以他们可以一个人的得救就是灵魂的得救就够了，我们肉身都是这是败坏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去好好的在道德上面，在我们的肉身的行为上面保守。他们也说耶稣基督是一个幽灵，他没有身体的，是他在死的时候也不是耶稣死，是他在被这个幽灵所附上身的一个身体死掉。所以根本耶稣基督复活这个事情是假的，因为这个没关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肉体已经过去了，这个灵魂得救就够了。所以约翰福音就写出来，哥罗斯书就写出来，要针对这个柏拉图的思想。所以柏拉图的思想，所以就是有真理的后面，真理就是大自然的后面，这大自然是真理的影儿，所以这个大自然本身不是真理，大自然的后面才是真理。所以大自然是一个好像一个像而已，是一个像，所以不是真的，是一个 image 而已。所以你研究大自然找不到完全的真理，你一定要去思想到大自然的奥秘的时候，要从你的理性里面才能够推敲到这个真理。很可惜，这个柏拉图的思想虽然是当时候初期教会这个约翰福音哥罗西书的面对，但是后来被这个 Augustine 这个奥古斯丁，他是伟大的神学家，但是他也用上这个柏拉图的思想，特别讲到人的身体跟灵魂的分开啊，人的身体要死亡，灵魂要得救，这个是我们基督教也相信的。但是不要推他的极端，极端的话就是身体是不是都败坏的啊。很可惜有一某一派中国人呢的神学都是这样讲，就是树灵人啊，这个外面就是身体，里面是了魂，最里面是灵啊，这个身体都是败坏的，所以一切理解一切思想都是败坏的，都是魂的事情。所以我们读什么 PhD， 我们应该每一个人都去全道，每一个人去读神学也没有用，神学也是这个魂的事情。那我要释放灵，我们要人的破碎灵的出来啊，这个是我觉得是有一点不极端啊。虽然利托生弟兄他们的神学是在福信我们的上面很多，但是我觉得这方面是没有好好的将圣经的道理释放出来。然后唐弟兄演，我相信他会同意这一点，神学是很重要。哥罗西书说我们要真知道他，不然的话我们一切的侍奉都是没有根基的侍奉。我们要真知道他，是要悟性上面充充满满的有信心，这个是以弗所书这个讲教会里面一个更重大的根基。所以柏拉图思想在这个教会里面也统治了几千年，跟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两个思想都不能解释跟大自然的关系，跟这个大自然是影儿而已。亚里士多德是大自然是要理性理解，不是要靠观察理解。那么最后我们来到这个基督教的一神观。首先我们要看见要解释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听过基督教或者信仰跟科学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突，这个说法实在是不是很中肯的说法，虽然是有某一方面的这个真理。这个说法是从一本书出来的，一本书叫的The Conflict, The Historical Conflict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Religion and Science, I'm sorry. It was written by the president of Cornell University在100多年前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现在是 classic， 现在都是还很多学校要教。他这本书里面所写的东西主要是针对天主教 Catholic 这个黑暗时代里的时候，特别是以理性主义，以亚里士多德以柏拉图的思想来统治，以理性的思想，特别的他误解诗篇104篇说地球是不会动的，地是不会动的，这样的解释就说地球是不应该环绕这个太阳来卷动，地球是中心。 但是这个当然是不是最正统的解经的方法。所以当时候这个教王要persecute 来控告这个哥白尼跟 Kepler， 他们发现了这个太阳系是以太阳为中心，所以他们要将他们赶出教会。这个不是圣经的教训，圣经根本不是一个科学的书籍，圣经是给我们一个精神而已，是他们误解了圣经的中心。所以普通人说科学与教会是对立的，这个是片面的一个事实，不是真完全面的。到了这个宗教改革的时候，特别是马丁路德，特别是 Calvin 这说的一个说法就是很重要了。我刚刚已经跟大家讲过，就是这个神的启示是从大自然，在罗马书里讲了，从大自然是给我们看见他是创造主，圣经给我们看见他是救赎主。所以 science is the study of nature and theology is the study of the scripture。 所以 science 跟 theology is evolving， 是在改变，我们要研究神的启示。但是神的启示本身就是 nature and scripture itself， should have no conflict。 And this is the title of my book， Nature and Scripture in Conflict ? 所以应该是没有这个冲突的。那么究竟为什么当初改教的时候，以后在特别是英国的皇家科学院 Royal Academy of Science， 就是现在美国的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的 counterpart， 就是同等的。美国现在 National Academy 只有1000多这个 member， 是全美国最大的大学里面最研究最高 Nobel Prize 的人才能够参加的。所以他们当时候当初开始的皇家英国科学院有90%的成员都是相信圣经的，跟清教徒差不多的是基督徒。很多的出名的都是 Faraday， 这个 Boyle， 还有这个Maxwell， 很出名的，都是基督徒。他们就是对于这个当时候英国这个社会里面，这个清教徒跟相信圣经的基督徒很小，只有 20%。那么为什么特别多的基督徒来去研究科学？其中一个原因，好像就这个 Robert Boyle 讲的这句话 ，Robert Boyle 大家都听过啊，这个 Boyle's Law，Boyle 说任何读化工啊、化学的人都晓得，这个 Boyle's Law 就是跟一个压力跟气体的关系很重要的一个定律。他讲一个很重要的话，一起来读好不好？这个很容易读啊。他说，对神的创造更加认识，促使我们对大自然更加敬仰。因为大自然令我们体验到他创造主的完善，我们是只是思想大自然的奥秘，我们就更能认识创造主无尽的完美。科学的最高峰实在是人对全能全知的创造主的敬拜。这个是伟大的科学家他能够这样讲。那么究竟基督教特别是改教了以后 Calvin 这套理论出来以后，给我们基督徒有什么的动机来研究这个现代科学？这里起码有4点的动机，我们就是读一读这些经文，很重要的经文。第一就是创造的谕令，我将这个次序有一点改变了，所以先读创造的谕令，就是为创造主治理全地。你不需要翻圣经，我已经抄了出来，这里读一起读啊，创世纪1:28，神塑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界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我们这些中国人特别听神的话啊。我们虽然管理天地不太好，但是我们生养最多，是毛主席的好的恩赐啊，让我们每一家都要生5、6个、7、8个啊。所以这个邓主席就要堕胎啊，要我们让我们人类太多了，不能够吃。但是我们中文很可惜就没有听差一半，我们管理很差劲。我记得我去过桂林几年前，我跟两个同志带我去，一个是工程师，一个是护士，他带我们去桂林，我们吃这个沙田油子，是不是？是油子，剩下的 grey food 差不多。油子，我们吃完了以后，将这个皮啊，我说要找一个什么什么垃圾桶，在哪里丢掉。然后我的老工程师同志说没关系，就随便哪里都可以掉嘛，就一飞就飞出去，将这个桂林山水变了桂林废水。 啊，那么我这个护士同志啊，他是在医院里面做事的，他刚刚又感冒，那么喉咙都痒起来，就我就要找痰罐啊，这有没有厕所？但是没关系，他说吐在地上就可以了。啊，你看就是，所以就是没有好好的将我们的环境啊管理。听说上海现在因为这个人数太多，在下沉了、路沉了，是不是？啊，听说在上海的食水里面有一点尿的密度，是不是？我对不起啊，这个听回来的，是不是真的？不晓得。啊，但是这个中国人没有好好的管我们的这个家庭，现在没有好好管我们的地面。但是神对基督徒的使命是要管理，要管理的话就一定要认识，要认识这个原理，大自然的原理才能可以管理。所以科学最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目标是管理，为神管理。那么第二个动机就是神的荣耀的彰显，这个在诗篇第八章、诗篇十九篇，我们一起来读啊。诗篇第十九篇第一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全扬他的手段。第八篇：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传其美。在好像就是 Robert Boyle 讲一句话，就是我们研究科学、研究大自然，因为它是传扬神的荣美，就好像 John Glenn 看见这个漂亮的地球，又看见神的创造一样。所以我们可以是对神的敬拜来研究科学。那么第三个跟第四个的这个动机也是很重要的。第三个就是人有神的智慧来理解神的创造，啊，在后面这里讲到人的按神的形象来造的。达尔文曾经讲就一个句话，他说我们是脑子是进化来的，所以我们的思想有没有根据，要相信我们的思想，因为我们的思想不过是机缘巧合碰而来的。你怎么样想到我的思想是对的？因为我们的思想是根据进化来，进化是没有目的的，目的进化到了地步就变成我的头脑里面所思想的。所以根本一个人就是没有一个权威说我所找到是真的，因为我的脑子是进化来的，是机会而已，是没有一个权威而已，没有一个标准在里面，是进化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就变成什么地步。所以才有现在的这个什么 situation ethics， 叫随机应变的伦理，就是因为它没有标准。但是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这个标准从哪里来？我们的标准就是我们读一读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节，一起来读好不好？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了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爱因斯坦讲过这句话也是很重要的，他说主救中最费解的事情乃是宇宙的可理解性。 The most incomprehensible thing about the universe is it can be comprehended， 就是因为没有一个绝对的原理、绝对的真理。我们基督徒不需要这样说，为什么宇宙可以被理解？因为宇宙后面有一个充满了理性的、充满了逻辑的一个神，所以他的启示是可以用理性来了解。爱因斯坦不相信这个独一的神，所以他觉得是最不能理解的。我们能够理解，因为我们得到神的启示。那么最后一个创造的动机，那在这个研究科学的动机，就是创造物的美好，就是 intelligibility， the goodness of creation。跟佛教、印度教、中国的人文主义最大的分别的地方，就是我们看见的大自然是神所创造的。神在创造了以后怎么样说？像在创造记第一章的三十一节，一起来念：神看作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好吧，创造物不是神，因为神是创造他的，神不在创造物里面。创造物是表扬神，但是神不在他里面。但是创造物却有被研讨的价值。要是神所造出来是好的话，我们的肉体是好的，不要轻看你的肉体，你的肉体是你的灵魂所在，所以我们要好好保养。我们是中国人也说身体发肤受于父母不可违相，我们就受于我们的创造主，我们要好好的保护，好好的就保养，不要吃太多啊，不要睡太小啊，不要太用功啊，不要什么都乱来啊，不要抽烟，不要喝酒，你都晓得就是对你不好了。所以这个就是保护我们人生。所以从这里就看见这个基督教的精神，基督教的精神实在来讲是现代科学一个最大的一个动力，就是 爱我们的创造主，对我们这些创造物的一个爱护，我们对他回应，我们要敬仰他，要研究他自己个造出来的大地。实际上来讲，这个创造谕令是包括了在我们现在基督徒去面对一切，我们每一个 profession 都是对神的敬拜。我们有时候太过注重了第二个谕令，就是 missionary mandate， 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你们要去将耶稣基督今天以前对我们的谕令，就是说你们要去将万民带我做的门徒，然后从耶路撒冷从撒玛利亚到全地来做我的见证。两个都是神的谕令，一个是在堕落以前的谕令，一个是在堕落以后的谕令，两个都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单单是传道做全福音才是做神的工作。我们做科学的研究，做你的工程的研究，做你任何事情，在家里养小孩，在家里煮饭，也是荣耀神，因为是神创造的谕令之一。所以这个是对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大的挑战，不是单单是在科学上面的一个挑战。那么下面我们就很简单的讲一讲圣经的历史性跟权威啊。这个是The Battle of the Bible， 这个是神学上面一个重要的课题啊。我们现在暂时不要太强势的讲，主要就是面对一个新神学派的挑战，就是说圣经学派这18、19世纪的出来一套叫高等批判学 Higher Criticism， 他们就是按照这个宗教进化论来解释圣经。那时候就圣经里面所写的创世纪摩西五经不是摩西所写的，而是后来以色列民经过放逐了，回到这个迦南，然后就慢慢的在心里面有不同的感受，所以写下来不同的 document， 有一个 J 一个 E 一个 P 一个 D 啊，就不同的 document， 就是后来差不多这个约书亚和时间才将它合并起来。所以不一定是真正的历史，是一个好像一个神话这样的这个北方野史，不是历史啊。所以这个针对这样的看法，我们现在的研究就是发现很多这个看法的漏洞。这个看法当然是自己都没有什么太多的根据，不过是根据这个圣经的文字来分析，将那个文字割出来很多不同的段。但是现在考古学家就找到很多的证据，就发现圣经的历史性很重要啊。我就举几个例子好了，因为太多，所以今天时间也不多，除非你有兴趣我就再讲啊。特别是讲到其中一个这个金牛犊，去年才找出来啊，这个 Golden Cow 已经找到不少，很多是 Harvard 的一群的考古学家在6月26号1990这个 Harvard 在现在的迦南这个地方 Ashkelon， 就是腓力西人那里找到一个1550 BC 的一个金牛犊，这个 Golden Cow。 大家都记得金牛犊什么地方发现，在圣经里面，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什么时候发现金牛犊啊？出埃及记已经开始了，后来到了以色列的时候，他们这个耶罗波安也要造了一个金牛犊出来给人家来拜。原来那个时候是有人以为这个不是以色列圣经里面创造出来一个物质，不一定是真的，但是已经找到这个当时候所有的一车金牛犊是只有4寸长，4寸高，大概1磅重，而且手足健全，关节衔接，牛身如铜，发亮如金，所以不是金的，是铜的，不过好像金而已。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在牛附近发现是陶器跟的祭本，这个金牛乃是原来这个庙宇崇拜的对象，所以就是是当时候很重要一个崇拜的对象，是1550 BC 已经有了。所以金牛犊是当时候迦南地的一个很通行的敬拜的对象，以色列受了他们的影响，所以才有这个要拜金牛犊，造这个金牛犊来说当就代替神，这个是他们不对神的捐心的这个问题。所以是一方面证实了这个圣经上面有很多的历史性。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发现是死海古卷。死海古卷是1947年春季在以色列的死海岸找到，这个差不多是100到200个 BC 的时候，是犹太一派的犹太学者，不是基督徒，是 Essenes， 叫埃斯尼人所退隐的地方。然后所有旧约的书卷除了以西帖节以外都找到最完整的就是以赛亚书，以赛亚书两本，从头到尾的两本 除却只小部分的字母的变化以外，其他的文字与现代的希伯来文这个旧约以赛亚书，已经很晚的旧约900 AD 的原文同样一样。所以你看见100 BC 200 BC 到900 AD 1000多年的时间，这个旧约的本本没有改变，因为我们现在的本本都是900 AD 的，没有在老已经遗失了。但是现在找到这个，就发现旧约里面的历史性，因为1000多年都没有什么改变。我们的四书五经经过这么多不同的版本，要是去追寻的话，就很多很多的错误，很多抄错的地方。但是这本书就是证明差不多以赛亚书的保全1000多年没有改变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现。然后最后一点我就很简单讲一下啊，就是他找到是在伊朗跟伊拉克附近这个 Tigris River 提加斯里河1930时代找到很多这个 tablets 铭板，差不多20000个铭板这个是2000多年 2000 BC 3000多年4000年的事情。他找到里面可以说，有时这个 critic 说这个创世纪写的时候，摩西的时候没有文字，就所以他们没有可能写下来这么漂亮的一些创世纪。但是从这个 tablet 可以看见 2000 BC 已经有很高等的文化，就是摩西的时代，摩西亚伯拉罕的时代。那么而且发现当时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风俗啊，好像仆人可以被主人纳为后嗣，亚伯拉罕这样做啊，好像这个家中的神像是代表继承权，就是好像这个拉班跟这个雅各在追来追去就找这个神像啊，还有这个称这个妻子为姊妹，不是亚伯拉罕跟以撒的，他是 taken out， 他是 hand pack， 不是，原来是一个捐进，实在要对他的老婆是对一个捐进，因为他本来也是姐妹嘛，也是 half sister， 那对方呢是亲他们的姐妹，是对他们一个捐进。当然其他一部分是他们还是害怕，怕人家抢他的老婆啊。但是祖母的婢女可以替祖母生孩子，变成后嗣啊，然后父亲。这方面的研究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William Albright 已经过去了，但是也好像一个犹太学者，但是很出名的历史学家已经出来，就是圣经这个创世纪特别不是好像那些 critic 这样讲，高等批评说一下是不同的人在后面将它拆起来的，乃是一个 unit。 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发现就是用文字上面的发现，现在是不是基督徒所做的这个 analysis，这个是叫相对的道形的结构，这个是从Berkeley Religious Study 里面几位教授，不是基督徒，写了几本很出名的书Before Abraham Was is one， The Redaction of Genesis is another one。 他们说在创世纪里面有这样的 chiastic structure， 就是有不同的中心思想，然后用不同的经文来将这个中心思想配出来。譬如像挪亚这个记载是神纪念挪亚，是在创世纪8章1节。你看挪亚前面第一个点就是讲族谱，就是怎么样挪亚怎么样来，5章32节。然后后面也讲到族谱，第9章28章29节讲挪亚三个孩子的族谱。然后下面讲到大雨降临，第7章哪里讲到大雨降临，这里就讲到旱地显露，相对大雨降临跟旱地显露。然后这里讲到洪水泛滥，上面就洪水退去，相对啊。这里讲到神看世界是败坏的啊，这里 A prime 是神在祝福万物，也是相对的。所以从这些的分析方面可以看见，整个创世纪是由一个很有技巧的作者，他用不同的文字来衬托出来一个中心思想，不是好像那些人说 J document E document P document 拆起来的，是一个很有文字意识的一个作者。摩西是其中一个很有可能性很可靠的一个作者写出来。还有一个重要的这个研究就是旧约是一个历史，就是讲到这个旧约，特别是前37章有一个希伯来文讲一个叫 Toledo T-O-L-E-D-O-T， Toledo 是一个希伯来的原文，中文的翻译就是这就是某某人的后裔，某某人的日子，就一共出现了11次， 将创世纪分开十一段的历史性的去叙述，从创世纪第二章开始，这就是创造天地的来由，在这日子啊，然后这上面就讲的这是亚当的后裔啊，这上面就讲到这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是雅各的后裔，这是以扫的后裔，然后后面讲到最后是以是这是约瑟的后裔，所以一共十一个历史上的可以说的诉说。有些人说创世纪十二章以后我们可以接受是历史，因为里面讲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没有人不接受这个是历史。要是你不接受的话，你怎么样解释现在中东这里打来打去，以色列为什么从来不被人接受，就因为是亚伯拉罕几个孩子跟亚伯拉罕啊，他就是除了几个小老婆生出来的那个儿子在打架，打来打去打到现在还不能成功。要是以色列亚伯拉罕十二章以后是历史的话，为什么用同一个题材所写的创世纪第一章到十二章是神话，要是同一个题材写的话，后面是历史前面也是历史嘛？这个是本身从创世纪的分析的一个结论啊，所以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来讲一讲叫创世纪的统一的题材，然后最后我用一个很简单的 illustration 来讲到神的启示，就是圣经的启示跟大自然的启示是合一的，就是这个科学跟神学不是冲突的，大自然的启示跟 theology 的启示不是冲突的。大家可以看一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到第十六节，那里实际上来讲是可以代表我们对于研究科学上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论特别是中间很多念物理的都听过这个理论叫做 Big Bang Theory 或者是星云爆炸论大爆炸论这个理论是差不多二十世纪初期的时候才被提出来到后来越来越多人接受就是因为 AT&T 两个很出名的商业体，中间有多少人 AT&T 做的，有没有人在 AT&T 做事 OK 不然的话跑到我们西卡过来，我们有一个中心在 New Jersey 也有一个中心，他们做了很多 basic research， 很重要的 basic research， 其中两位就是一个叫 Wilson， 一个叫 Pansius， 在1965年拿他的大的太望远镜，这个就是太空显微镜，这个是叫这个 Great Radar， 在这个太空里面照来照去，他本来是希望找到其他星球上面的人类，其他星球上面的这个思想，他找不到，找回来就有三度的 background radiation。找到这个三度的背后的热度，就用这个热度来就支持了这个 Big Bang Theory。 原来这个三度的basic background radiation 从怎么样来的，原来就是地球在151年前 15 billion years ago 爆炸的时候遗留下来的一个热度，现在变成 3 degree 的 background radiation。 所以这个大爆炸论就说现在地球有一个开始，这个开始就是一从浓缩的能量向外爆炸，一爆炸以后这个叫 vacuum genesis 是什么东西他们不能解释，就是从无变成有，实在来讲就是创世纪里面所讲的起初神创造天地就是从无变有所以现在 creation theory 是在天文学上一个很 popular 的 theory。 所以你看看这个在创世纪第一章哪里讲到在第一章第二节哪里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但是那个时候地球那个时候还没有凝固成为固体，而是一种难以形容的状态。然后第一章第二节也继续讲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个水面可以被解作是一大片的浮冰跟精气，这个就是跟 Big Bang Theory 的讲法很接近。 Big Bang Theory 也说在爆炸以后这个星群在慢慢的冷却下来的时候就有这个水汽包围这个整个地球，然后慢慢这个地球就慢慢分开，因为有氧气后面也讲到我不再尝试讲，因为这个你自己回去可以看一看有一套的 documentary 在Fermilab 我们 Chicago 一个很大的实验室做这个 cyclotron 就是这个 physics， 他们就 document 就写了一个不是一个基督徒做的，但是他的结论是很重要，他叫做 creation of the universe， 最后的结论是到哪里去找，要到圣经里面去找，圣经里面就给我们看见好像一个宇宙的开始。 所以最后我用一位天文学家的一个结论跟大家做一个结束。一个天文学家叫Robert Jastrow， Robert Jastrow 是一个NASA 一个创始人之一，他现在在哥伦比亚大学做物理虚拟的教授，他以前也是美国的太空astrophysicist astronomist 的学会的会长。他讲过这一句话，他不是基督徒啊，他是一个科学家而已。他一起来读好了，这个是很重要的结论啊。科学家在攀登无知的高山，他将要征服最高的山巅，但当他爬上最后一个山顶的时候，却发现一群神学家已经在山顶上等候他数千年之久。好，所以我讲到这里就是结论。所以我的结论就是，世界观就是对人生观、对世界的看法，影响一个人对科学的这个研究。佛教、印度教、中国原文主义、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是一元论，没有注重观察，没有注重大自然。二元论，回教，他们敬畏他们的神，但是没有看见神的创造的美好，没有看见神的爱护我们的这个值得我们去追求。所以一个柏拉图的思想也是觉得这个大自然不过是真理的影儿，没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所以没有办法影响科学的发展。基督徒看见神的创造是美好，看见神要我们管理他的宇宙，也看见我们是神的形象，我们有神给我们的理性去了解神的美好，也看见神的创造是美好的，是值得我们去追求的。很可惜现在很多的科学家都不是基督徒，这个是原因是在哪里？是因为工业革命跟这个科学革命以后，人心是背逆神的，他们觉得我们自己很棒了，我们可以造太空船，但是我们不能造一个美好的家庭，我们可以造金 cloning， 但是我们不能做一个很好的品格，不能做一个很好的道德。所以人背逆了神，所以当我们工业革命以后，科学家自己以为很棒，也是反传统、反教会，因为这个教会天主教这样压迫科学，所以他们就矫枉过正，就变成了现在太小人去基督教的信徒，也因为科学家太反对基督教，所以我们也很怕读科学，特别是美国的大学生。现在我做教授，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来美国有这么大的机会念研究院、念 PhD、那 Postdoc？ 就因为美国对那年轻人不喜，放去乱念，我们他们去念 business， 去搞这个快赚钱的事情，他们就没有看见这个是科学的领域里面，是我们基督徒要去防守的一个领域，是神给我们保护、神给我们管理一个很大的领域。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大的挑战。好，到这里我们就不晓得中间有没有什么问题。谢谢各位啊，有什么问题我分享或者不同意的地方。对，对，对，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解释这个问题会很长，所以我都很简单的讲。要是谁愿意留下来，我们还可以谈，不然的话，你可以去问唐崇荣去啊，他这个问题解决的。但是我可以给你我的答案啊，当然不希望他同意我的答案，有三个不同的看法。李尚所讲的问题是一个讨论的中心结果，我是代表其中一个而已啊。这个三个不同的看法，第一个就是。在我的小书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了，不过不是卖书啊，就是 我是全部奉献了我的这个卖书的钱，所以这个三个理论，第一个叫神命创造论，这个是你们普通人所以为的听的最多的叫 Henry Morris 在 San Diego， 这位他是一个本来不是基督徒，本来是进化论学家，后来信了主，他就很反对进化论，就变成一套的理论，就是说。 圣经里面一切的每一天每一日都是24小时，而且这个家谱加起来是只有几千年，实在是4004年 B.C. 10月17号早上9点钟，他不晓得怎么样推出来，我不晓得，但是他推这样推出来，这个是传统很多有几位的神学家这样的看法，但是不一定是全个教会的接受的。然后他这个理论的问题在哪里呢？最重要的问题在。 就是推翻了所有一切的 dating 的实验，他们说一切的 dating 都是假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他们说这个生物没有进化，我们人类三个不同的人种，他说在神起初创造的时候，我们每一个都有一个黄脸孔在里面，每一个有白脸孔里面，每一个有黑眼孔，后来慢慢就变了白，变了黑，变了黄。 我们生物界的看法就是基因是在改变，从最初的生物开始到现在已经改变了很多，譬如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就是 antibiotic 抗生素，不过出来不过50年，现在已经发现有抗生素抵抗抗生素的因子，怎么样可以在从几千年万前你在这个生物开始被造的时候就有这个改变呢？就没有可能这个改变，一定是现在才发生的，因为抗生素现在才发现嘛，当时都没有，根本都不晓得。 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解经方面的问题，解经方面的问题就是第二，创世纪每一天，那个天字可以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刚刚24小时不过一种解释而已，实在我觉得这个解释是很多神学家觉得一个解释，也不是最好的解释。第二个解释是什么？在创世纪2章的4节，在耶和华神创造天地的日子里面，同一个字，同一个希伯来文，这个日子起码包括7天。 因为在耶和华上叫天地，他到了6天嘛，是吧？是不是？所以这个日子起码在哪里就代表一个长的时间，而且在诗篇90篇也是摩西所写的，他说神看一年犹如天日，因为一日如千年，一千年如日日，人在早上生长，好像草一样，晚上就卑微，然后就死亡，人有80年嘛，怎么可以是一天就完了？所以当时你可以上说就是一个比喻，还有第三个解释就是。 每一天是一个时代，好像这个时代就是现在是邓小平邓主席的时代，十几年前是毛主席的时代，现在是李登辉总统的时代，就是时代，就是一个某某时代一个年代。所以三个的解释里面，我们要看哪一个是最能够合乎这个圣经的话，就要看上下文。那么要解释，那到你的问题说，加起这个家谱只有几千年，这个是所有神学里面大部分的神学家都不接受。 要是你将这个族谱加起来的话，你可以看见挪亚跟亚当是同期，闪跟亚伯拉罕是同期，同时存在，这个没有可能嘛，因为挪亚的时候什么人都忘记了亚当，亚当根本是面对面神造出来的，怎么人可以忘记了神？因为挪亚传了120年道都没有人听他，要是亚当差不多没有多久以前才死。 怎么样可以这些人不能够不听挪亚的话？还有同事叫亚伯拉罕跟闪，闪是挪亚的儿子，闪是人家说是 墨迹斯德，所以这个也是很难去 reconcile。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离开乌尔，就是只有他一家人信主，其他人都是拜偶像，拜得很厉害。那么闪还存在，再看叫神的方舟还在哪里出来，看见神的永美，这个水灾。 怎么这些人还完全都一点印象都没有？所以实际上，现在神学家在解释《创世纪》里面就看见，现在所有一切的年代，圣经只能讲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年代大概是2000年 B.C. 左右。That's all， 在推前面就没有人晓得，圣经没有讲。那么我们要看人类多少了？人类时间多久了？就是看化石，化石里面也是很多不同的看法。现在有 mitochondria E。 我们用 mitochondria 就是这个另外一个故事，我不会去讲今天，是20万年，人类在世界来20万年，化石里面有时是500万年，就是还是没有一个结论，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态度就是应该面对一些真理的挑战。 科学给我们一个理论，但是不是真理。那么你刚刚所讲的这个光到太阳第四天才被创造，植物第三天已经被创造了，那么植物没有光怎么样？但是不要忘记，光是第一天已经有了，人要有光就有光了。那么第四天我自己个人的看法，这个是我的立场的一个弱点，我可以承认说这是弱点，但是也不是不能接受的，就是这个阿萨，这个希伯来文神说神造了这个太阳星星，这个阿萨在很多地方我查过，这个阿萨跟这个巴拉是神造人神造动物，巴拉都是说创造，但是阿萨很不同的地方都说可以是从有已经有的东西再造出来，是好像风，神造了空气，空气是从风不是风是从空气来的，这以赛亚书里面找到，所以这个阿萨是很可能是神是给这个太阳已经存在，光是存在了，但是第四天的时候，这个太阳这个云这个水汽在地上已经被剪开，因为地上的光合作用，这个植物在发展，所以这个摩西当时候神给他一个启示，他就能够看见这个太阳，所以他说神就在那天照了一个太阳，是从已经有的事情引出来给我们再看见，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当然是一个弱点，不是最好的解释，但是也是一个 acceptable 解释，所以你刚刚提出的是一个很重要的神学问题，所以我将它是已经很简单的答复，也是答复十分钟，所以没有办法。其他弟兄姐妹，要是你们要走，请唐弟兄这问题的解答欢迎，要是你们有兴趣留下来跟我谈，我是很欢迎。